大家好，我是伟，欢迎来到 X 调查。故事发生在足利区，它是东京23区之一，这里被认为是东京平均租金最便宜的区之一，不仅有许多住宅，也有着发达的商业区和大学城。在足利区的千株绿町有一栋三层住宅，里面居住着一户富裕人家，男主人名叫高桥德宏，这年55岁，是一家酒吧的老板，女主人名叫高桥西美江，这年52岁，是家庭主妇。夫妻俩有一对儿女，其中31岁的长子高桥一郎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长子是一名公司职员，为人稳重，孝顺父母。一天晚上，他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中，可结果却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一幕。他的家里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国的事件。2024年的1月16日，这天是个星期二。晚上8:30，位于足利区的千株绿町，高桥一郎下班回到了家。他把车开到家门口的停车位，随后熄火下车。他看了一眼旁边停着的车，这是父亲高桥德宏的车。早上出门上班前，他听父亲说今天要去洗车，但似乎并没有清洗过。高桥一郎觉得可能是父亲忘记了，便没有多想，准备进屋。然而刚消下去的怪异感马上又浮现了出来。往常在这个时间点，母亲都会在一楼厨房准备晚餐，父亲也会在客厅里看电视，传出的声音在门口就能听到。然而此时整栋房屋没有开灯，周围也安静的出奇，还能听到远处的狗叫声。带着一丝疑虑，高桥一郎输入门锁密码，推开门进入屋内，随手打开灯后，他弯下腰在玄关处脱鞋。可就在他低头拿拖鞋的时候，忽然注意到地板上有一些血迹，仔细查看后发现还有被擦拭过的痕迹，他顿时心里一惊，觉得家里出事了。随后他一边往里走，一边喊着父母，但没有得到回应。他发现除了玄关位置，一楼浴室的地上和走廊上也有不少血迹。随后高桥一郎急忙上楼查看情况，可找遍了二楼和三楼的各个房间，都没有看见父母的身影。接着他又打了父母的电话，可对方都是关机状态。他又给父亲的酒吧打去了电话，可对方表示老板和夫人今天没有来店里。接着他又给妹妹打去电话，可他也表示今天没有见过父母。此时已是晚上8:50，高桥一郎怀疑父母被人绑架，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接报后立刻赶了过来，他们拉起警戒线保护好现场。随后他们向报案者屋主的长子31岁的高桥一郎了解情况。他向警方表示当天早上8:00自己出门上班，当时父母还在家里，两人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晚上8:30回到家中后，就发现父母失踪了。调查人员勘察现场时找到了几把不属于高桥家的刀具，其中一把上沾着血，家中门窗没有强行破坏的痕迹，除了地板上的血外，屋内保持整洁，没有被翻找的迹象，贵重物品也没有丢失，但高桥夫妇的手机不见了。调查人员采集了现场地上和刀上的血迹样本，很快检测结果就出来了，现场大部分血迹属于高桥父母，但地上和刀上发现了一名陌生男子的 DNA。 从一楼痕迹来看，推断高桥夫妇在玄关处遇袭，根据现场出血量，警方认为夫妇俩存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是活着也身受重伤，但无论怎样都必须先找到他们。由于家中贵重物品均未丢失，警方排除了入室抢劫行凶的可能。由于高桥家较为富裕，警方认为可能此案如高桥一郎所说的是一起绑架案，如果真是那样，绑匪可能随时打来电话。不过警方当然不会干等，他们试图追踪高桥夫妇的手机，但目前没有信号，只知道最后一次出现信号的地方就在家中。到了第二天，高桥一郎没有等来绑匪的电话，因此他的父母被绑架的可能性不大。警方调取了高桥家周边的监控录像，想查看高桥夫妇在这天的动向。当天下午1:00，男主人高桥德宏离开家，半小时后女主人高桥西美江也出门了。不久后丈夫就回到家中，妻子则是在下午4:30回到家的。在此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在监控画面里了。警方询问了周边邻居以及附近商店的店员，但大家都表示在案发当天下午4:30后就没有再见过高桥夫妇了，这两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自己家中。失踪者高桥德宏这年55岁，经营着一家酒吧，里面存在一些灰色产业，位于景细町站附近，这里街道边开着许多类似的俱乐部和酒吧，但高桥德宏的酒吧已经开了20多年了，口碑不错，店面虽然不大但有很多常客，消费人群以50岁左右男性为主。2年前他跟长子共同贷款3700万日元买下了位于千株绿町的这栋房子，虽然有一些压力但也在能力范围内。 有传闻称房子的户主其实是长子，父亲知道儿子没有什么钱，便为他承担了大部分的贷款。由于经营酒吧的关系，高桥德宏通常在夜晚外出，白天不怎么在外活动，所以认识的人大多是酒吧的客人。大家都评价他长相帅气，脾气好。如果有客人在晚上错过了末班车无法回家，他也不会关店门，可以一直陪对方到天亮。工作之外，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汽车，家里两辆汽车都是按照他的喜好购买和改装的，其中一辆就送给了儿子开。妻子高桥西美江正年52岁，家庭主妇，平时穿着打扮尽显年轻活力，但性格比较腼腆，不善与人打交道，但对人很有礼貌。在邻居们眼中，这对夫妇感情很好，为人不错。虽然经营着带有灰色产业的酒吧不算怎么光彩，但他们从不主动招惹别人，因此不像是生意上的纠纷所引来的灾祸。对两位失踪者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后，警方把怀疑的目光放在了报警人高桥一郎身上。有人向警方表示，看见过他因金钱上的事与父母发生了争吵，似乎他问父亲借了不少钱。警方怀疑高桥一郎为金钱伤害了父亲，母亲目睹了过程而被他一起处理了。对于这样的怀疑，高桥一郎显得十分气愤，他表示自己确实问父亲借过钱，但他们的父子关系很好，而且房子的贷款还没还完，他不可能丧心病狂到要伤害自己的父母。高桥一郎的几位同事也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案发当天他一直在公司上班，中途没有出去过，直到晚上下班才回家，至此他的嫌疑被排除。在反复查阅了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后，警方有了发现。当天上午高桥一郎出门后不久，有一对男女出现在附近，这两人戴着口罩，形迹可疑，直到下午才离开。在离开之后，其中男子将一包东西丢在了附近的垃圾箱里。从样貌和着装上来看，该男子不像日本人，而像是东南亚国家的人。调查人员立刻去翻找了那个垃圾箱，幸运的是垃圾还没被处理掉，他们找到了那名男子扔下的包裹，打开后发现里面是几件沾血的衣服，于是赶紧将这些送去鉴识科检验。等待结果期间，有警员提出，既然监控中高桥夫妇在当天下午4点半之后就没再出现过了，排除绑架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已经遇害，凶手把他们的遗体藏了起来，可能就在家附近。于是警方以高桥家为中心再次展开搜索，不过房屋附近没有发现翻动过泥土的痕迹。案发第三天，高桥夫妇仍然不知去向，傍晚6点，警方依然在仔细地搜查着高桥家中的每个角落。一名警员在走到一楼走廊的时候，敏锐地闻到了一股异味，他循着气味来到一个房间，左右两边是浴室和厕所，中间隔出的一块区域是洗手池。他四下看了看，房间内似乎并没有异常，可就是有一点异味。他试探性地敲了敲洗手池下方的地板，竟然发现下面有一处空间。实际上这样的设计并不罕见，一些房子在设计装修的时候会在地板下预留一块空间用来储藏物品，或为了方便检修一些设备。意识到地板下有储藏空间的时候，这位警员就打开了地板，眼前的场景令他惊讶不已。只见两个巨大的蓝色塑料袋的外扩隐隐透出了人形，他赶紧叫来了其他同事过来帮忙。众人打开了两个袋子，里面各装着一具遗体，他们的胸部都有多处刀伤，且面目狰狞。警方立刻通知了高桥一郎，当他见到遗体时，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先前以为父母还活着的侥幸心理随之破碎。经证实，两人就是他的父母，55岁的高桥德宏以及52岁的高桥西美江。法医结果显示，受害者高桥德宏身上有10几处刀伤，高桥西美江身上有8处刀伤，两人都因失血过多而亡，离世时间在2天前的1月16日。这件事给高桥一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再也无心工作，向公司请了长假，一心只想找出凶手，为父母讨回公道。就在这天，调查取得了重大进展，先前被送去检测的垃圾袋内找到的沾血的衣服检测结果出来了，上面的血属于高桥夫妇，家里现场玄关处的血应该就是被这些衣服擦拭的，而这些衣服就是监控中那对男女丢弃的，他们有着重大作案嫌疑。想到高桥德宏的酒吧常有外国人光顾，于是警方就问酒吧的员工，但没有人记得见过这名男子。高桥一郎也被叫来查看监控录像，虽然这对男女都戴着口罩和帽子，面部被遮挡，但高桥一眼就认出了屏幕上的女子，表示这是他的前女友，她名叫莫拉莱斯，菲律宾人，日语说得很好。高桥一郎突然想起案发当天他曾与这位前女友通过电话，当天正午时分，莫拉莱斯突然打来电话， 不久前两人已经分手，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了。这通电话让高桥一郎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因为当时正在公司午休，反正不影响工作，就接起了电话。电话里对方一个劲地表达着爱意，说希望复合，但高桥一郎表示他们已经结束了，不过以后还可以做朋友。听到这话，对方不再多说，直接挂断了电话。高桥一郎也没放在心上，随后回到工作岗位。下午5点，高桥一郎趁休息间隙给莫拉莱斯打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接听，于是他用简讯询问对方还在工作吗。过了半小时，莫拉莱斯回了一句现在结束了。警方察觉到了其中的异样，于是追问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高桥一郎表示，3年前他认识了比自己小1岁的莫拉莱斯，之后确定了恋爱关系。他时常带女友出去兜风，后来莫拉莱斯常常以生活困难为由向他借钱，而高桥一郎总是很大方的把钱给他。交往2年后，两人决定结婚。高桥一郎把女友带回了家。一开始父母也很喜欢莫拉莱斯，但当儿子提出要与对方结婚，希望父母给一笔钱时，却遭到了断然拒绝。原来父母发现女友欠了儿子约60万日元，父母反对他们继续交往。母亲高桥新美江的态度尤其强硬，要求对方立刻还钱，并且结束这段感情。在父母的强烈反对下，高桥一郎提出了分手，但莫拉莱斯不情愿，也不愿意还钱。之后两人渐渐疏远，没了联系。直到案发当天中午，高桥一郎又接到对方电话，当时他觉得这事肯定与案件无关，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警方。在掌握了高桥一郎的最新证词后，警方怀疑莫拉莱斯为报仇对高桥父母采取行动。警方又调取了街道附近的更多监控录像，他们发现莫拉莱斯的公寓竟然离高桥家仅有450米，步行10来分钟即可到达，但案发后他却突然搬离了公寓。警方询问了莫拉莱斯周边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能够为他提供不在场证明。其中有一位他的好友表示，他在17日晚上在一家便利店里见过莫拉莱斯，当时对方急切地在货架上找东西，嘴里嘀咕着创可贴创可贴。好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但他没有怎么搭理，看起来心情不太好。经过一番调查，警方终于发现了莫拉莱斯的行踪，并在福岛县的一家旅馆内找到了他。1月19日凌晨，莫拉莱斯在旅馆内被捕。当警方询问他案发当天在哪里时，他回答那天在帮一个菲律宾老友找房子，否认与案件有关。警方认为莫拉莱斯并非一人独自作案，即便他有武器，仅凭他一人无法搞定高桥夫妇。推测那名同伙就是监控中扔衣服的男子，因为根据法医结果，两名受害者的伤口深度都不浅，且有甚至心脏的致命伤，这需要很大的力量，不像是莫拉莱斯一个人能办到的。又过了2天，警方找到了疑似是莫拉莱斯同伙的那名男子，有监控拍到他曾在案发当晚10点20分在图浦市一家便利店买了3罐啤酒，他戴着帽子遮住了额头，脸上还戴着口罩，右手上缠着绷带，看起来受了伤。该男子名叫德拉，菲律宾人，警方很快将其逮捕。被捕后，他就顶不住压力，向警方交代了一切。德拉这年34岁，与莫拉莱斯自小相识。去年7月，他作为技能实习生来到日本，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住在图浦市的一间单身公寓里。除莫拉莱斯和几个菲律宾朋友外，不认识什么人，日常生活几乎不与别人来往。案发的2个月前，他与女友以及莫拉莱斯在一家烤肉店吃饭，庆祝他们重逢。在这之后，两人的交流日渐多了起来。德拉表示，他本人并不认识高桥夫妇，整件事都是莫拉莱斯的主意，自己只是一个帮手。而另一边，莫拉莱斯继续保持缄默，尽管他很不配合，但警方根据已有的证据和线索，加上德拉的证词，当天情况被还原。在案发的几天前，莫拉莱斯一直在暗中观察着高桥一家，摸清了他们的作息时间，也偷偷潜入过对方家几次。他联系了熟人德拉，表明了他的想法和计划，接着两人准备了刀具和塑料袋，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案发当天上午8点，高桥一郎离家出门上班，在这之后1小时内，莫拉莱斯和德拉潜入高桥家，躲在某个房间内。因为莫拉莱斯曾来过高桥家，知道门锁密码，所以两人很顺利地进入屋内，没有惊扰到高桥夫妇。中午10分，躲在高桥家的莫拉莱斯给高桥一郎打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也许是他内心最后的挣扎，然而对方的冷酷无情让他彻底下定决心。下午1点，高桥德宏出了家门，半小时后高桥新美江也离开了家。过了一会，高桥德宏回到家中，他一进门就遇到了两人的埋伏，他拼命反抗，但双拳难敌四手，在受到接连刀刺后倒下了。下午4点半，高桥新美江也回到了家，同样在进门后遇到袭击，来不及做出反应的他被刺数刀倒在地上。 下午5点，高桥一郎给莫拉莱斯打来一通电话，但他没有接听，因为此时他正在跟德拉忙着处理高桥夫妇的遗体，把他们藏在地板下面。为了延迟这两人被发现的时间，他们合力把两人装进塑料袋，然后藏在了一楼洗手池地板下的储藏空间里。他们翻出了高桥夫妇的手机并关机，至于扔到哪里了，他们也记不清了。完成这些后已经是下午5点半，这时莫拉莱斯才回复了高桥一郎的简讯。当时高桥一郎完全不会想到那句现在结束了竟然是这样的意思。之后莫拉莱斯和德拉脱下了身上沾了血的外衣，做了简单的清理，然后用衣服擦拭地板上的痕迹，离开途中顺手把衣服扔进了附近的垃圾箱里。令警方不解的是，两人为什么没有在上午潜入屋内的时候动手，而是等他们离开再回家时动手，其中的原因两人都不愿说明。有一种猜测是，当时莫拉莱斯有些动摇和犹豫，而德拉作为从犯以莫拉莱斯的意愿为主，没有轻举妄动。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当时担心动静太大会吸引附近邻居的注意，所以想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下手。作案后，莫拉莱斯从原来的公寓搬了出去，找了一间旅馆，试图躲避警方抓捕。德拉与高桥德宏搏斗时，自己右手被刀划伤且骨折，他不敢在附近医院医治，而是回到了图普市的公寓，再去当地的医院治疗。不过德拉反侦查意识不强，他根本没有身为逃犯的觉悟，只是略微遮挡了一下就出门买啤酒，随后被监控拍到。另一边，警方通过调查了解了莫拉莱斯的背景。2017年11月，23岁的莫拉莱斯乘坐廉价航空从菲律宾来到日本。他凭借自身的年轻美貌，在浅草的一家酒吧找到了一份接待工作。这家酒吧里大都是跟他一样的菲律宾女孩。这种以外国人为主的酒吧一度十分流行，但相关部门加强管理后，酒吧内的员工的娱乐签证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娱乐签证原本是国外演员等来日本从事演出等工作时获得的签证，但不少人借此非法就业，所以2005年起相关部门加大了审查力度，娱乐签证变得越来越难获得。而旅游签证的手续也比较严格，探亲和访友签证有效期短，而如果与日本人结婚就没有那么多限制了，不仅职业选择自由，在留期至少是6个月，最长可以有5年，是许多外国人梦寐以求的。为了拿到长期签证，莫拉莱斯与酒吧老板的儿子结了婚，但这是一场假结婚。老板儿子有女友，与其说他们是夫妻，不如说他们更像是商业伙伴。酒吧一些其他女孩都是通过与酒吧老板儿子假结婚来获取签证的，这些都是在莫拉莱斯来之前发生的。酒吧里有一位58岁的常客，名叫卡明斯卡斯。莫拉莱斯一来到这家酒吧就被此人注意到了。酒吧里的菲律宾女孩大多外向开朗，但莫拉莱斯不爱说话。店里的人经常看到在五彩的灯光下，卡明斯卡斯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旁边的莫拉莱斯为他斟酒。卡明斯卡斯是个有钱人，有时一个晚上就能消费100万日元。他开始为莫拉莱斯购买奢侈品礼物，还会带他出去约会，一周要来酒吧3-4次。尽管有不少其他客人也喜欢莫拉莱斯，但卡明斯卡斯的豪掷千金让莫拉莱斯的业绩一骑绝尘，迅速成为酒吧销冠，引得其他女孩十分羡慕。莫拉莱斯是个典型的菲律宾人，十分重视家庭，而他的母亲、继父和妹妹都在菲律宾生活，很大程度上靠他供养。在一次次的来往中，卡明斯卡斯对他越来越有好感。可有一天，他意外发现对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结婚照，顿时感到不满，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莫拉莱斯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拿到签证而做的假结婚，这才让两人的关系重归于好。在这家酒吧，卡明斯卡斯前前后后花费了近1亿日元，其中大部分都花在了莫拉莱斯身上。但莫拉莱斯不知道，这位客人的财富其实和他的假结婚一样灰暗。他与这年发生的积水屋房东诈骗事件关系匪浅。这起案件中，积水屋公司在一次土地交易中被诈骗集团骗取了55.5亿日元，而卡明斯卡斯就是其中的主犯。2018年秋天，为了躲避抓捕，卡明斯卡斯逃到了菲律宾，同年12月被捕，最终因欺诈罪被判11年有期徒刑。在卡明斯卡斯自顾不暇的时候，莫拉莱斯所在的酒吧也陷入了危机，店内的菲律宾女孩通过假结婚获取签证的事也败露，有26名涉事者被捕，警方甚至调查到酒吧老板与这年话题度极高的路飞集团也有过经济往来，发现老板曾在某起抢劫案中跟路飞的手下有非法资金往来。虽然后来酒吧老板没有被起诉，但酒吧却倒闭了。关于路飞集团的故事，我们在上一部影片有详细介绍，感兴趣的观众可以一步观看。 在酒吧因假结婚的事被调查期间，莫拉莱斯生下了一个男孩。原来去年年底她就怀孕了，而名义上的丈夫，也就是酒吧老板的儿子，认为这不是他的儿子，不愿意抚养。双方争执不下，提出了离婚。莫拉莱斯失去了工作，只好把孩子带回菲律宾，让自己的父母照顾。之后他又回到了日本继续生活。酒吧老板的儿子与他离婚后再也没有理他了。经历这些风波后，25岁的莫拉莱斯又在足利区竹之冢等地的菲律宾酒吧工作了一段时间。足利区本身就是东京菲律宾人居住最多的区，而竹之冢又是区内菲律宾人数比例最高的地方，被称为小马尼拉。他的生活条件大不如前，但他已经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无法节制。很快他连房租都付不起了，经常向同事或客人借钱。渐渐的，莫拉莱斯淡出了夜场的工作，开始在东京一家医院担任护理助理。迫于经济压力，他不得不降低生活水平，变得低调一些，但他仍然期待着可以回到从前那样光鲜亮丽的生活。2021年27岁的莫拉莱斯遇到了比他年长一岁的高桥一郎，对方开朗有活力，出手很大方，很快他们就发展为恋人。由于生活窘迫，他有时会跟对方借钱，而对方也不催着他还，这让他感到滋润。可当他们决定结婚的时候，男友的父母提出了强烈反对，还逼他把欠款还清，而他根本还不上。他的财务困境是他选择与高桥一郎结婚的重要原因，本以为可以顺利结婚，没想到出了这么大一个变数。更可气的是，高桥一郎居然也听从了他的父母，向他提出分手。2024年1月，负债累累的莫拉莱斯终于爆发，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高桥一郎父母的身上。他觉得如果不是这两人，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而现在他却过得如此凄惨。想到这里，他找来了老友德拉，共同实施犯罪，报复这对夫妇。虽然犯罪动机已经明确，但实际过程中究竟是谁动手杀害了高桥夫妇，两位嫌疑人说法不一，都说是对方动了手。尽管凶器上有德拉的 DNA， 但这并不能排除莫拉莱斯参与其中的可能。不过从已掌握的证据来看，更像是德拉实际动的手，莫拉莱斯协助完成。当媒体报道出两人被捕的消息后，认识莫拉莱斯的人都说他看起来很正常，不像是会犯下如此罪行的人。有一位女子表示，她后悔在莫拉莱斯向她借钱的时候没有答应，如果她把钱借给对方解她燃眉之急，也许就不会把她逼到犯罪的绝路上。由于嫌疑人的身份，此事也引起了不少菲律宾人的关注，有人指责这两人在给菲律宾人抹黑，影响到了其他在日本的菲律宾人。莫拉莱斯出众的外形也是此案吸引民众关注的重要原因，也有人探究他与高桥一郎的关系，觉得他对这位前男友存有留恋，否则不会在作案前还跟他联系，而且他欠了那么多人钱，唯独选择报复阻碍他结婚的高桥夫妇，如果单纯为了解决金钱纠纷，大可不必如此。于是有人认为，驱使他犯案的心理必然存在对高桥一郎的复杂的爱恨情感。外界风声不止，警方依旧在持续努力，希望莫拉莱斯配合调查，交代更多信息。只可惜对方一直不愿配合。案发两个月后，2024年3月，莫拉莱斯和德拉被指控故意杀人罪。截至目前，庭审尚未开始。保持沉默的莫拉莱斯在此案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也许谜底很快将被揭晓。